它背后表达出来的意思呢，啊，都是这个相同的，就是说老百姓或者选民对于主流政客的不信任，对于这个西方政治生活或者当地政治结构的一成不变，对贪污腐败等等现象，这个啊，治理来治理去都不能加以明显的改善，对于竞选口号的这个啊空乏，这种这个厌倦等等，所以有一种求变心态，啊，或者呢，是因为有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东西，就是他因为这个其他的政客呢，在这个不断的说求变的口号，侵害到他的利益了，所以他也非得支持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客，像这个 Donald Trump 的那种，尽管他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他有些主张事实上是非常保守的，事实上是非常这个也可以说是有些反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政客呢，使得那些希望求变的人，以及那些希望这个保守这某些方面不要变得太快的人，这两部分人都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去，
嗯，
那么所以说这些您提到的这些政客或者是政治上上升的这个新型政客吧，他们这个有不少人，事实上这个观点呢并不是一致的，不能用传统的左派或者右派去形容他们，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种民粹派，就是说他们说出来的东西他们认为老百姓喜欢听就可以，老百姓对主流这个厌恶，那他们就提出来一些东西，那么老百姓如果对主流政客提出一些求变的思路如果感到恐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新型政客就提出来一些比较这个他认为比较得民心甚至比较阴暗的东西，就是老百姓心中阴暗的东西，还是我替你们来说吧，也可以这种方法来获得这个选票。
所以就像您说的一样哈，那有一些政客那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就像您说的一样，在这些普通选民看来非常的接地气哈，就是说那种民粹，或者是说就像您说的一样，像很多选民他们期待一种就是求变，然后这样的政客的形象真的是很颠覆性，那他们可能会觊觎像这种形象政客真的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场改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那边的话，先看一下特朗普哈，那其实特朗普本身的话，他作为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似乎并不被党内所待见，那也看到共和党采取各种招数，包括像其他候选人甚至说要联合竞选来阻挠他被提名，但是呢就是现在特朗普现在是很有希望会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那您觉得为什么就是党内不是特别喜欢他而民众特别喜欢他呢？
共和党大的他作为一个机构显然是没有这个掌握好这个竞选的策略，就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么一个大党老党可以通过民粹的方法去获得选民的选票，这显然不是两党的这个思路。那么但是我感兴趣的是说特朗普他这样做和共和党形成这么一种对立，到这两天也就清楚了这个党是不是会最终站在他的背后，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以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特朗普啊这样的啊这种所谓政治明星，那只能处在总统制这个民主这样这种体制里面。美国呢是不同于这个澳洲、英国，然后是威斯敏斯的议会民主制。那美国呢是一种强调所谓个人英雄，或者个人枭雄吧，就是你个人表现，因为他的最重要的大选选的是一个人，而不是选一个党，所以呢是强调个人要鲜明，要站出来。那么菲律宾也是一样。菲律宾嘛，当然自称是美系民主在亚洲的这个橱窗了，对吧？所以他也一样强调一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党的作用它不大，它是一个宣传和筹款的机器。那么主要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谁如果最后成了这个代表这个党去竞选这个白宫的话，那么他才是个最主要的因素。连是否能筹到款，那都要靠这个人本身。他行为方式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和相对于澳洲、英国的这种威斯敏斯的制度来说，美国的这个选举 相对来说它的集体性组织性是很松散的，是不是很强的。
嗯，
那这个共产和党集会，共和党这个初选，到底选的是不是共和党，那到底怎么谁在里面，这怎么样，那这个都是一个很松散的东西。再加上特朗普呢，他自己有钱，所以他说话吧，我们认为他比较放肆，因为他为什么，他不靠你财团来支持，他们说了嘛，我自己支持我的选举，我不靠共和党什么筹款机器，那所以呢他无所不，等于说把他想说的话发挥到了这个极致，用不着说明天谁大公司听了我讲话不高兴把捐款给撤了，那不可能。
嗯，就像您说的一样，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现象了，包括像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或候选人也都会被称为，譬如说我们下面就要说的啊，菲律宾版的特朗普，那就是现在菲律宾的总统候选人，而且极有可能马上就要成为这一国家新总统的杜特地。杜特地的言行也是非常的偏激，我们之前在新闻里面有提到的话，就是说最近一次的话是看到一个很多年前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女传教士然后被当时奸杀的视频，她看到视频以后说了一些就是各个方面很不尊重女性的一些言语，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马上也要成为菲律宾的新总统了。那您觉得话就是说他的当选就像您说一样，这可就是说像这种人当选的话可能往往会反映这个国家民意哈，他们这种求变的这样一种心态，那您觉得像就是杜特地这样的人当选的话，那是反映了像这个菲律宾选民对当今这个国情的话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这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这个Donald Trump 就特朗普现象。那么就菲律宾来说呢，我想啊，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呢和特朗普就不一样。菲律宾我想他这个杜特地的这个支持者呢，我看呢主要就是一些对现状极其不满，对政客，对那些贪污政客极其不满，对这个大财主，对阿基诺为首的就是老钱家族这个政商勾结极其不满，那些人，而且大多数市场还是老百姓。在杜特地身上他们看到的是就可以变化的，可以挑战这个，用文化来说是可以挑战黑恶势力的这么一种希望，
嗯，
让菲律宾向前走。那么这个呢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在菲律宾呢我当然我也是考察过的，你看滚来滚去呢就是滚不出这个西班牙殖民者这个最后留下来的这么一种社会政治经济这个所谓大框架，就是说几个家族，是这个像混血儿家族、华人家族等等，那个垄断了政治，垄断了种植业，垄断了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命脉，而且还有私人武装，那么社会极度两极分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次出现杜特地这么一个面孔，而且是地方上来的，但人们觉得非常新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喊两句这个极进口号的话，那肯定是一个被老百姓视为是个英雄好汉。我们在谈特朗普现象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愿意把艾伯特包括进去呢？不仅是因为他这个风味不够，就是说和那其他政客相比，还是因为就是说特朗普现象这个定义啊，它还包括这么一种含义，他是突如其来的人，就是说在全国政治里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是一个旋风一样的东西。他可以说本人呢像特朗普一样他是大财主，他突然要参政了，也可以说像杜特地呢他在地方上做干部，那突然是要问鼎马尼拉的总统府，都可以，也就是说他是中央一级、全国一级政坛上一个突如其来的因素，你首先要肯定这个，所以人家才有兴趣。所以说好多人在知道特朗普的这个理念的同时，也是第一次听说特朗普这个人，特别是我们海外这样的人，对吧？但是你说艾伯特他老油子了，艾伯特谁不知道他那些保守说法，他参政时相对比较年轻嘛，对吧？在霍华德时候就做了卫生部长，每过一两星期嘛，电视上都得说一种和他的年轻长相不符合的非常保守的只有黑白电视时代才能听得到的这个话。所以人家都知道了这个艾伯特先生是个保守派，别看他年纪不大，所以呢这个 这样一路走来，那做了又就是做总理的时候，早就是一个熟悉面孔了，所以他不是一个旋风。我觉得他无论从这个作为政坛上人们早已熟悉的老油子啊，从这一点算起啊，再算他的一些不火的东西，这个戏剧化、有趣化多于这个激烈啊，所以我觉得从这几方面来说，他不能算这个特朗普。如果谈到澳洲的话，那 Clive Palmer， 我说谁能算？就说从言论上，哪些政客能算这个
特朗普？
对吧？
帕尔默差不多。
那克莱帕尔默符合了，
是
吧？
是。
那还要加那个 Pauline Hanson 也算
啊？对对对对对
对，是吧？
对。
所以说，哎，这一男一女，绝对算。结果他们这个旗帜各不一样啊。
嗯。
其实呢 ，Pauline Hanson 他就是旗帜鲜明。
嗯。
他反多元文化，始终为他旗帜非常鲜明。
嗯。
他打的是民族主义，所以他的党叫异族党的 One Nation， 他理念比较鲜明。Clive Palmer 他是个民粹派，他实际上没有理念。这个人几乎就是说，他说一些认为老百姓喜欢听的，或者他那个选区的人们喜欢听的东西。而且说得非常激烈。你说他有固定的理念吗？他其实啥也没有。比如说 Pauline Hanson 反对多元文化，那你说 Clive Palmer 说什么？一会儿呢贬低中国人，对中国骂骂咧咧，但是呢你别忘了Clive Palmer党里面居然也有华裔参议员，
王振阳。
对，所以你就不能拿任何问题把Clive Palmer给套住，这个人理念上主要还是有，绝对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我们说了半天，就说就相当于说把特朗普现象这个定义啊放在最后来下。一要耸人听闻或者民粹派。第二，这个人这种现象是突如其来，不是说政坛老手。第三，他在全国一级，他至少争取要执政，不能执政的话，但是他至少争取是要执政。那你把这三个现象加起来，才能确切的定义谁属于特朗普现象。